奉主圣名啊，继续我们下午安息圣日聚会。我们唱赞美诗47首。感谢主，下午要兄弟要用走了3天的路程，跟大家互相来查考。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的18节。出埃及记第三章18节，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看过5章的第3节， 五章第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来攻击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差遣摩西回到埃及。那么其中他吩咐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要向法老要求，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来敬拜神。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段的圣经里面，都是说走了三天的路程，那么在后面的经文都是出现，就是摩西跟法老为着三天的路程在那个地方来争执。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说要走三天的路程？这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们可以从当中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如果回想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从雅各家下到埃及，一直到摩西的这个时代，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百年了。虽然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在歌山地，看起来好像是跟埃及人分开，但事实上呢，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是跟埃及人在一起的。我们想想看，摩西出去就可以看到埃及人，就可以把他打死了，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头，事实上他们是跟埃及人在一起的，而且是在那个地方来一起生活了好几百年，所以不可能不受到埃及的影响。他们在那的环境当中，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动作、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文化，都是受到埃及的影响。那么今天他们要出埃及，神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的时候，你要向他要求，说你要走三天的路程，都要出去，要到旷野去，来敬拜神。三天的路程有多远？不一定很远，但是一定是远离这个埃及。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诗篇一篇的第一节，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邻里都围绕着一些没有信耶稣的非基督徒，但是我们必须要谨慎，因为当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并不表示说我们非得接纳世俗的价值观不行。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所建议的好榜样，我们如果能够有这个好的这个榜样的出现，我们很快的就会达到成熟的地步。首先，我们不可以让自己的决策 让我们自己的选择被恶人的计谋来控制。那么再来，绝对不要制造机会，让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对我们造成坏的影响。第三，我们要避免那些喜欢嘲弄神啦、啊，有的人动不动就嘲弄圣经啦、啊，或是嘲弄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啦、啊。我们要避免跟这些人在一起，免得近墨者赫，啊，近朱者赤，啊，觉得他们的想法，哎，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啊，这些来自世界的建议，或者是来自世界的主义，啊，其实都会让我们远离神。所以最好的劝勉以及指导是来自于神的话语，以及那一些爱读圣经明白圣经的人。所以我们最好的老师是神的话，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能够肯定的。我们想想看，今天不管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往北走，或者是你往南走，你走了3天的路程，当你回过头的时候，你听不到这里的声音，你也看不到这个地方的风景，你一定是跟这个地方隔绝，因为你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了。那为什么神要求说要走3天的路程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就是要远离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生活了好几百年，他们也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好几百年。那么今天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埃及的东西全部都把它丢掉。当他们走3天路程的时候，他们听不到埃及的声音，他们也看不到埃及的一切了，而且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可以都是一无所有，因为一切都是要从头来开始。我们如果注意看他们出埃及以后，神对他们所讲的话，不但是在信仰上面是从头开始教，人他们的生活习惯都是从头来的。所以当我们仔细看出埃及记里面，在西乃山以后啊，神教导他们要如何来敬拜神，讲得非常的详细，帐幕要怎么制造，要用什么纽扣，要用什么样的线，如何的缝，都教得很细。那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他们都不懂吗？甚至告诉他们说祭坛要怎么做，祭司的衣服要怎么做，难道他们在埃及都未曾看过吗？其实不是，他们出来以后，神要他们从头开始。所以在信仰上面，或者是在生活的上面，甚至他们以后所创造出来的文化，都是从头开始。神要叫他们远离埃及，他们既然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们也受到影响，所以多少有些东西会带出去。但是神说要走3天的路程，他们出去了以后要把埃及的东西全部都抛掉，一切的东西神都是从头开始教，而且给他们新的东西。好比说我们看他们所吃的玛瑙，那就是一种新的食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吃的文化，他们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生活的习惯，在埃及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头开始，神要叫他们远离啊。今天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头，我们也应该这样，因为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要从过去的把这个东西对属魔鬼属世俗的这些东西应该要完全的远离。所以主耶稣在祷告文里面就教导我们，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离开那些东西。而其实呢，不可能说不会遇到试探，不可能你都能够完全的脱离凶恶。其实这句祷告文里面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 Lord lead us enter into the temptation， 是不要导我们进入到试探的里面，不可以在那个试探的当中，也不可以屈就在那世俗的笑的里面。你遇到试探的时候，遇到这些的时候，你不要进入到那里面，你进入了就走不出来了。你遇到试探，遇到各种的都一样的，不要进入到那个里面去。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二章的第九节，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地方就是把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信徒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因为我们是尊贵神百姓的这个身份。我们这个信仰，我们知道当时那些以色列百姓，可能他们因着信仰的缘故，在他们的亲族或是社会当中，他们是被排斥的，甚至于他们会失去他们作为公民或者是他们族中的成员的这个身份。但是他们不愿来，觉得自己好可怜哦，我怎么这个样子，不必自怜呢、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尊贵的，他们是神的百姓，是圣洁的国度，他们是圣洁的，因为他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借着圣灵来得成圣洁。那么这个宣扬在七十四本里面，就在崇拜中向神献上颂赞。所以我们说颂赞跟见证是不分不开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颂扬是要叫列邦都知道神的作为，而他们宣扬的内容就是神的美德。他们曾经依从这充满黑暗的世代当中生活，但是因着神透过福音的宣讲对他们所做的呼召，他们就能够来脱离这个异教和不幸，活在他们光明当中。所以这地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彼得讲到为什么我们的身份，其中一个强调就是说我们就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是跟以前不同的，我们远离以前的把这个一切的东西。那么在这里说是被拣选的族类，对我们新约的我们当然是这样，但是对旧约出埃及的选民来讲更加是这样的，他们是从那中间离开的。而且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他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他们要将以前所有的一切都把它弃绝。当然埃及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埃及当然有它特色的地方，但是神为着要使选民成为完全分别为圣的选民，能够在神的教导里面 重新来建立他们的信仰，过的新的人生，所以叫他们要走3天的路程。其实这是一种象征的动作，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远离埃及，就是要弃绝埃及，要把旧的孝都把它丢掉。所以他们离开埃及以后，他们身上还有埃及的东西呀，好比说他们带出来的食物，他们要出来的时候曾经向埃及人拿很多东西呀，但是进入西南山以后，神颁布了10条诫命以及律法以后呢，就叫他们全部都是从头开始。当他们在埃及的地方，当他们向埃及人也要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进入西南山以后，他们要把这个东西要全部都从头开始。他们在埃及的食物吃完的时候，神是给他们一个新的食物，从来没有看过的，也未曾吃过的，甚至也不懂得是起是什么东西。但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信仰在那当中就被建立了起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把这个旧孝把它除掉。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都完全把孝除掉了，但事实上我们的确是要这样做的。有一次有一间教会在举行婚礼，这是主内联婚的，所以要在教会来举行婚礼。感谢主兄弟在这个礼拜在花莲教会，其实花莲教会从来都没有确诊，都是实体聚会，那是教牧处处负责来主讲婚姻的道理整个礼拜都是讲这个道理所以婚姻我们要怎么主内联婚这是最幸福的，要在教会什么婚礼的祝歌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个。不像现在青年人说没有动不动我要新的噱头，在外面不同的这个地方不一定是这样，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最神圣的地方，神住的地方举行婚礼，这是最棒的所以他是主讲这个婚姻的一些道理那么我刚才讲说这一对这个可以说是在主内联婚的这个青年那么他们也是在那个教会举行结婚典礼，这是大家很高兴的。结婚那一天结果新郎的妈妈对新郎这个弟弟说，今天是结婚典礼你不要去，中午的宴席你也不要去。他实在是没办法接受他想说我只有一个哥哥，那我的哥哥结婚又是主内联婚，他们一生也才结这么一次婚而已，为什么叫我不要去？那人中午吃饭也不要去，他怎么想想不懂，真的想不懂。所以他就问他妈妈说，为什么为什么我都不要去，为什么？他妈妈说，因为你是孝虎属虎的啦，训后呀，你是孝虎的信耶稣几十年了，信到要娶媳妇了还有这种的禁忌那么就是过去的孝，过去的孝你没有把它拿掉。他们没有远离埃及，他们没有把埃及的东西完全把它弃绝。那么圣经是如何勉励我们的？我们看以弗所书4章，以弗所书4章20节，20节到21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这知道说他的生命跟一般没信主人的生命在本质上是有分别的了。所以彼得前书他说已经有应该要有基督的心思了。那保罗在21节就强调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他们知道啊自己不应该活得像17到19节所形容的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所知道的真理是在耶稣里面，在他里面寻的真理。所以22节到24节就旧人跟新人，这22节到24节这包含了三个不定式的片语，脱去 put off， 改换一新 to be made new， 还有穿上 to put on。 那么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来理解他们。这三节的经文所用的动词的时态很重要，好比说脱去旧人还有穿上新人，它都是以过去的不定时的不定式的动词来形容，甚至表示在行动持续的现在的时态。这是描写说我们旧人是持续的在败坏，持续的在败坏，22节下至，但我们心智是不断的在更新。哦，这两个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旧人啊一天比一天败坏，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内心呢是一天新是一天呢。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心中的灵呢。这个灵在原文里面可以解释做心态，我们信主的人要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心态。感谢主，你不要看兄弟哇活得好好的，声音又这么洪亮，我已经满70岁了。其实我跟领完会以后回去就躺平的啦，满70岁就是满70岁啦，身体一天一天的老去，不可能说一天一天的年轻啦，但我们的心里呢一天比一天还要新啦，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观念。所以保罗勉励我们，既然我们进入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领受了他的福音，我们明白了他的教导，领受他的真理，要脱去从前的旧人，受洗归入基督是一种死而又复活。所以你在受洗的时候，旧人都已经过去了啦，一切的罪过神都不再纪念了。那么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新的。所以圣经里面对这个洗礼有一个形容词啊，我们都知道叫做什么，重生啊，重生，圣经说是重生的洗礼了。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事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信仰的上面，我们在人生的上面，我们确实就是重生的，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死掉了，因为耶稣已经完全赦免我们。所以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一个新人了。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我们不能说我受洗归入耶稣以后，我把这个旧孝又留着，把旧的孝又留着。外壳来讲，名分来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新人，但是在实质上面呢，我们却是掺杂了很多很多的孝，没有把那些旧的东西完全的弃绝，这哪是新人呢？这并没有远离呀，也没有弃绝呀。所以神对摩西说，你去见法老的时候，你要这么要求。5章3节说，他们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要求，他们说我们一定要走3天的路程。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为了要完全的弃绝，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有的新的信仰的人生，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但是埃及的法老并不因为这样就放他们出去。在出埃及记第8章的27节到28节， 他们要求说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他怎么都不肯。但是以后呢，神施展各种的灾害，哦，上台不得已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其实那个过程哦，是很艰辛的啦。那我们想，没有多久，我们不是有新冠状病毒吗？新冠状病毒短短几个月就扩散到190几个国家，哎，啊，这是一种瘟疫啊，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啊，那个地啊大瘟疫流行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神要他们出埃及，啊，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神要救他们，但是法老打死都不愿意。法老的心很刚硬，就是要跟神来作对。出埃及第九章，神告诉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啊，到一个新的地方，离开埃及拜偶像的地方，到新的地方，我们要去那边敬拜神。他不肯呢，打死都是不肯呢，所以神的手就加在他们身上，牲畜啦，人都有重的这个瘟疫，所以让他们走吧，否则的话瘟疫就下来了。法老他这么想，我硬到底呀，神能把我怎么样？所以神就借着他的权柄行出了十大灾殃了，那么在第九章就看到神的灾殃下来了，那么其中一个叫做瘟疫，叫做瘟疫。所以第九章因为他刚硬了，所以瘟疫就流行，所有很多的动物都死掉了，最后埃及的家家户的长子也死掉了。后来才知道说，哦，人没办法违抗神了，人没办法违抗神了，所以不得已，好吧好吧，就让他们走，让他们走，就是要让他们让法老顺服神，所以才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其实有这个过程，那当中神的权柄行出十大神迹的，要不然法老，我就是打死不肯，你怎么办？你能把我怎么样？对不对？法老坚硬到底啊，瘟疫下来了，好了好了，走吧走吧走吧。所以他要求说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因着各样的灾害，法老后来就妥协了，就告诉他们，好了好了，可以了，你们可以去了。但是法老说不要走太远了，其实敬拜神哦，也不一定说要去旷野嘛，也不一定说要走三天的路程嘛，你在这里也可以敬拜你们的神啊，那你何必这样那么麻烦做什么？哪有这种需要呢？在这里敬拜就好了，就算要走，就算要离开，要去敬拜你们的神，不必走那么远呢。所以法老说不要走太远。其实呢，这是一个陷阱，这是法老所用的陷阱。神明明说要走三天的路程，他们也谨守神的这个吩咐，所以他们跟法老争执说要走三天的路程。但今天法老说不需要了，不必要这样了，你们就是不走也可以在这里敬拜神啊，在这个地方，在我们埃及的地方，你也可以敬拜你们的神啊，那你们何必这样呢？这是一种陷阱，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今天魔鬼用这个方法来影响我们的信仰啊，信耶稣啊，受洗就好了啦，你都已经有名了啦，你的罪已经赦免了啦，信耶稣哪需要那么用功，每个礼拜都要去聚会，有空再去就好了啊，做圣工啊随便啦，信仰马马虎虎就可以了。今天魔鬼不是这样吗？不是用世界的一切来引诱我们吗？要让我们远离神吗？让我们离开教会吗？所以那天我还在跟陈车道执事在担忧说，我们这次不是都线上聚会嘛，对不对？没有实体聚会嘛。那信徒会不会说因为这样，因为你在家里面翘二堂嘴，你吃点心也可以聚会，有没有听你们？没有人知道啊。不像我们这实体聚会都要都要穿得很公正了，不是啊，对不对？会不会说因为习惯了以后反正都习惯了，随便习惯了，来敬拜神可能就不来了。我感谢主，我们大同教会很好，连我中午真的很感动，我们那个午餐真的是太感动，你看一盒一盒装，你看 我们那个菜会哇，是哪家叫来的这么丰富的菜，我们自己煮的太好吃了哦，吃的真的是会流点的，因为我们信徒的那个哦奉献，我们甘心乐意的献出来的哦，真的很感动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不会因为这样我们就离开教会哦。所以我们很快的实体聚会，你看哦，那天我印象很深的实体聚会头一天，我礼拜晚上领会那个洗显弟兄，他们全家都来教会，实体聚会第一天全家都来哦，全家都来聚会哦，是感谢主。好，那你说你犯罪吗？没有啊。你有被除名吗？没有啊。你受洗吗？有啊。你是基督徒吗？是的。但你的信仰在哪里？说不出来。真的是基督徒说不出来，但是魔鬼就用这个引诱我们，洗礼是个入门，但你要知道入门以后呢，你不可以站在门旁啊，哦，别再站在门边啊，站在门旁。今天话了，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走太远了，敬拜神什么地方都可以了啊！我刚才讲，你在教不是可以，敲锣打鼓也是可以敬拜神的，对不对？为什么在教会？啊，在哪里都可以啦。后来就跟他讲，今天魔鬼说受洗就好了，就够了啊！你受洗已经入门，踏入门内了啦。哎，但是这是危险的地方啊！遇到诱惑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遇到你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或是人生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只要踏一步，就出到门外去了。你已经在救恩的门外了啦，因为你经不起考验。那么为什么这么快就走出去？因为你受洗以后，你一直站在门旁啊，一直站在门旁。那圣经不是这样教训我们的，圣经说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要远离道理的开端，我们要向着目标勇敢地向前，不是一直站在这里嘞。门旁是危险的地方，入门是好的，但是你不是永远都站在那里呢，所以你不可以永远都站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不是安全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来向前直跑，向前直跑。所以在信仰的道路上要不断的追求进步，能够离开入门的地方，能够一直向目标来前进，这样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得到保守，得到坚固。这是话老所用的陷阱，但是摩西就拒绝了。我们看出埃及第七章，出埃及第七章的第七节，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哈。出埃及第七章的七节到十一节。好，我们来看啊，第七节，摩西亚伦和话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也83岁了。好，然后一直下来啊，在10章第7节十章第七的地方，就是神已经过程都已经灾样都已经下来了那么行了各样的灾难以后争执到最后到第10章第7节到11节，我们看一下，一起来读。话老的臣仆对话老说，这人为我们往了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话老，话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第九节，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而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来守节。第十节，话老对他们说，好，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的眼前了。所以我刚才讲说，那天我们实体聚会第一天那个西贤弟兄全家都来，有没有？实体聚全家都来，妈，大家都要去，不是代表来就好了，全能够来，我就那个。所以我为什么想在花莲感谢主，他们都实体聚会， 啊，他们唱诗祷告会我也参加哦，他们那个什么讲修都总会的那个，这是我们总教牧处的负责人哦，啊，那个来开的啊，感谢主，一些婚姻说很好哦，都连串的，每天都聚会的，都实体聚会的，啊，我家对面就是教会，我走路下去就去教会了，哇，聚会又方便，哦，啊，都是总会级的人来的开讲修，每天聚会的，实体聚会的，很好，受益良多啊，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所有的啊这个事情上面，我们都是向着目标要前进，我们信仰才能够越猛保守。你说我传道，你当传道当四十几年了，你还需要这样吗？这么说，我说传道，你有需要这样听婚姻的道理吗？都已经老夫老妻四五十年了，感谢主啊，也是需要听啊，对不对？婚姻的道理是要听啊，啊，所以都有很大的造就，很大的造就。所以话痨再一次向他们妥协，你们既然一直要出去，那就不要坚持走三天嘛。那他就说谁要去啊？我就说我们所有的人，老的少的，儿女牛群羊群，一切都到处去。但是话痨怎么说呢？哎呀，不用啦，你们去敬拜神啊，那你们妇女小孩子都要去吗？不用这样啦，壮年人去就好了，精英去敬拜神就好了，有代表就好了。你不是要敬拜神吗？不是要去旷野吗？精兵去就好了啦。你看你们在数点人数的时候，不是都是以精英为主吗？不是以男人为主吗？不是壮男人为主吗？为何必全部都去呢？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一种陷阱，这是一种陷阱。敬拜神有人去就好了，聚会派代表去就好了。哎呦，天气很冷了，哎呦，老人们不要去聚会了，小孩子不要去聚会了，哦，这个小孩子的功课很忙啊，啊，不要去聚会了。啊，谁去聚会啊？有代表就好了啦，一户一个代表就够了。信仰是这样吗？那圣经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吗？在圣经里面，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全部都出埃及。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记载全家得救。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的信仰要得到保守，得到神的恩典，也是要全家得救，哦，不是个人就好了，信子不是派代表就好了，就会不是有人去就好了，因为圣经给我们的不是这个恩典啊。但是话了在这里讲啊，不用都去了，何必这么麻烦，有人去就好了，甚至精兵去就好了，壮年人去就好了，哦，这是一个陷阱。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有时候会陷入这种陷阱里面。不要紧啦，轮流去啦，没办法，没空就不要去嘛，因为很忙嘛，整年都不聚会，不要紧啦，家里有人，家人就把他拉住了。真的这样吗？真的这样吗？一年不聚会，两年不聚会，三年不聚会，一家人真的能够把他的信仰都拉得住吗？真的他都不亲近神，家人就能够，哦，用家人的力量把他的信仰培养起来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不可以忘记神给我们的应许啊，因为神他常常胡吃，不是单要给你而已呢，是要给你跟你的全家，哦，这是我们要来领受的福气。那既然我们有神这种应许，我们当然不可以自我放弃，不要自我放弃。神要给我们这么多，你说不用了啊，我一个人就好了，一个人就好了，啊，怎么可能有可能呢？其他人都倒下去吗？家里的人都冷心，只有代表那人热心，能够热心多久？他的信仰能够支持多久？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的事情上，不可以踏入话痨的陷阱。他说信仰这个东西呀，就算是认真了，啊，不混的人就好了啦，哦，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哦，也是一种诱惑，哦，这会让我们的信仰受到打击，也让我们的家族受到灾害。但是神要给我们的不是这样，因为神要使我们跟我们全家都得到福气。所以我们在信仰追求里面不可忘记要全家得救，哦，要全家族都蒙福。我们在教里面啊，有很多人啊，到后来来信，但是啊，很多还是小的时候就信主的，已经信主好几十年了，有的好几代了，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应许。 神所要给我们的不是单单那个我们的个人，也要给我们的家庭，甚至给我们的家族，是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使我们的这家庭家族能够永远的得到福气。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四节，十章二十四节，看到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好，一起来读，好，开始。后来话了又退一步，那既然你都这么坚持了，我一开始就说不然不要走那么远，你们也一定要坚持说我要走三天的路程，一定要去，要出去。那我告诉你们，不然你们专人去就好了，你们不要，又说不要，我们都要出去。啊，后来话了又说好吧，就把你们财产留下来啊，人出去就好了，你们要敬拜什么，人出去就好了，所有的财产都留下来。你想真的走得出去吗？所有的财产都留在埃及，只有人出去说要去敬拜什么。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的财物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人都出去了，所有的财产都留在埃及，等于说你的心是留在埃及啊，因为你的心没有出去嘛，要怎么敬拜神呢？心没有出去，难道不会回来吗？所以圣经里面哦，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啊，就是罗德的太太，罗德太太，啊，让人想不通的事情。好，我问那个青年啊。感谢主，我们现在很棒，都写笔记。我问你们啊，脑力极大，那相信问了以后你印象会更深。我问你，罗德的太太死在哪里？死在哪里？啊，他死在哪里？你们讲，罗德的太太啊，死在哪里？好。罗德的太太不是死在罪恶城里面，也不是死在索多玛城里面，他死在哪里？其实他是死在得救的路上啊！哦，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事情呢。怎么会这样？已经离开索玛城了，而且更加特别的，他是死在哪里？来，谁答对，我会跟我们天哥只是说一份礼物给你们。他死在哪里？不是死在那个索多玛城，他死在哪里？来，妹妹，快点，快点，勇敢，答对有奖品，天哥只是有一份奖品，来，快点。死在哪里？死在得救的路上。更想不到的是死在天使的手上，死在天使的手上，太不可想象了，哪有这种事情。但事实是这样啊，为什么他会死？因为他战争，天使说你要向前直跑，结果他没有啊，他站着。为什么站着？因为他要回头嘛。那为什么要回头？因为他要看索多玛城啊。为什么要看索多玛城？因为他所有的财产都在那边啊，所以他的心啊就在那里啊。他人都跑出来了，已经走得救的路上了，但是他的心是在索多玛， 虽然走在得救的路上，虽然天使拉着他的手，他却死在那个路上。哦，这真的是很可怜哦，真的很难以接受的。你已经得着了，你已经在正路上了，你已经往目标在跑了，结果在路上竟然死掉。那么最重要的是关键是什么？你的心没有出来，你的心没有出来。所以今天话老对以色列人这么说：你们要出去吗？可以呀、啊，人都出去了，把心留下来了，走得出去吗？真的你不会回头吗？这就是陷阱。所以今天世界对我们这么说：这里有很多你的东西啊，世上有很多你可以享受的东西啊，甚至世界有很多你的成就啊。那假使我们的心在这里，我们的心不是在天上，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天上，我们的心一直留在这个地方。虽然你的身体已经进入教会了，已经进入了得救的这种耶稣的救恩当中，但是我们的心一直在世界，我们的心没有从那中间出来，我们的心不向着天上看，那么终有一天你会走回头的，因为你的心在那里。所以你看，法老就是用这种陷阱要陷害以色列百姓，要让他们没办法专心来归向神，使他们永远在那里在想埃及，永远想要回去，因为他们心在那里、啊、所以今天在我们信仰上面，我们应该不要忘记把心带出来。耶稣说他不求天父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耶稣说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从那个地方出来。今天他们要出埃及，他们要走三天的路程，他们把埃及所有的一切都远离，都弃绝，按法老所用的这个陷阱，摩西都弃绝，不管是各种诡计都拒绝，使他们能够专心来依靠神，能够专心来归向神，到最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神的悦纳，得蒙神的悦纳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的上面，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过去，我们在信仰的这条路程上面，我们是不是有走三天的路程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以前的旧校都丢掉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全家归向神呢？啊，我们是不是挂名的基督徒，只是有个名分的基督徒，或者我们这是真实的基督徒呢？当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我们对外邦人说我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实在的呢，还是虚的呢？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检验出来我们自己的信仰是什么。所以在出埃及的这段圣经里面，这一段的记事，这三天的路程，就是值得我们在信仰的生活里面重新来思考，而且能够看定目标，我们要能够努力向前，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日日进步，能够走三天的路程，能够进入到神里面，能够有一个新的信仰生活，过着一个新的人生，完全蒙神的悦纳。愿主祝福大家，唱诗。104首。我生爱作业
上一切善能愿为你丢弃，你是我的救主，还清我罪债，若我曾爱救主一切更亲爱，我深爱主耶稣，永不离开主，虽受困苦逼迫，还要爱我主，直到坐在家里闭起心等待，若我曾爱救主一切更亲爱，主宰来迎接我永驻荣耀中。江山诺